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8月9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空袭一年，伊斯兰国仍然在伊拉克叙利亚扎根；美国国会对美国国务院年度人口贩运报告提出质疑；另外，南中国海是否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我们有相关报道的第二部分。另外，中国异议群体对艾薇薇赞扬中国表示愤慨。另外，苏迪勒强台风肆虐台湾，已经造成台湾方面有6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另外，中国大陆方面也受这次台风的严重影响。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将近一年之前呢，美军的战机在伊拉克的上空对一个叫做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展开了首次的空袭行动。自那以来，美国加大了攻击的力度，而伊斯兰国首领做出回应，以至于世人他们想知道，如果双方最终分出胜负，究竟谁将胜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的报道。
就在一年多前，传来了呼救声。
我们的家人受伤，我们的孩子和妇女受伤了，他们饥饿难耐。
这些请求加上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各地快速推进的画面，促使美国总统奥巴马做出回应。
我已经指令我们的军队有针对性地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车队。
2014年8月以来，联军已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伊斯兰国进行了5900多次空袭，击中了8700多个目标。美国得到了地面部队的一些帮助，尤其是在北方的库尔德武装以及伊拉克部队，其中有些部队受益于美国增加的培训。然而，伊斯兰国武装没有被遏制，他们在伊拉克部分地区被击退，却在其他地方扩展。
正如任何军事行动一样，都会有进展，也会有挫折。就像我们看到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拉马迪和叙利亚中部以及南部有所收获那样。
有人认为这个战略有瑕疵，战争学者哈默说，
我们的飞机确实在相当短的时间周期就能够打到叙利亚或伊拉克任何地方，但我们并没有真正做任何事情来抑制伊斯兰国的发展。
美国官员说，空袭打死打伤了大约15000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但由于外国作战人员不断涌入，该组织可以聚集多达35000武装分子。民主国家捍卫基金会的罗斯说，
从感知的角度看，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伊斯兰国一直掌控这个特殊的战场，他们有一个宣传机器，旨在突出他们的进展和淡化他们的损失。
不过，也有人认为伊斯兰国推崇暴力的做法开始适得其反。东北大学教授阿布拉姆说，
这些图像虽然他们处于攻势，但对于该组织实际上适得其反，因为他们将要枯竭其潜在的兵员，而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
在伊拉克城市埃尔比勒城外的一个临时营地，这种变化来得不够快。摩苏尔难民阿拉说，
只有孩子们高兴，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
首次空袭一年后，伊拉克、美国及其盟国仍在奋力击溃伊斯兰国。一些官员警告说，还需要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今日呢，美国军方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海军基地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演习，目的是测试美军的反无人机技术，以及评估美国军人应对无人机威胁时的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军方近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县海军基地进行了为期2周的反无人机演习。 这场代号为黑标的年度演习被称为是规模最大的实飞实弹联合反无人机系统技术的展示，包括美军四大军种代表在内的大约1000人参加了此次的演习，大约55个不同的反无人机系统得到了测试。美国空军少校斯考特·格雷格说，演习的目的是评估国防部以及各军事机构间应对无人机威胁的能力。
Black Dart is DOD's largest.
黑标是国防部规模最大，据我所知也是唯一的联合反无人机技术的演练。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评估各部门在联合作战时抗击无人机的能力，其中包括侦察、发现、追踪、确认以及最终化解无人机威胁。
如今，有越来越多无人机用于私人、商业或军事用途，一些军事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担忧。
这确实是非常紧要的，尤其对我们派遣到海外的地面部队。非常小的无人机可能会对这些地面部队构成直接威胁，那些用于情报侦察的无人机也会。在国内，我们也有这类担忧，所以不是说我们对民用的和军用的担忧不一样，这是共同的担忧，因为不论我们在哪儿，无人机都有可能对我们造成危害。
曾有媒体报道说，美国一架客机与无人机擦肩而过，差点酿成事故。今年早些时候，一架小型无人机失控坠毁在白宫草坪上，令白宫一度陷入紧张状态。参加本次演习的卡西克·里奇·马丁内斯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制空中队的成员。他说，随着全球范围内无人机使用的增多，美军需具备应对无人机威胁的能力。
能够发现、确认和分类无人机，对我们完成任务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需要确保我们能为海军陆战队和联合部队提供那种能力。
在本次演习中，几架军用无人机飞越木谷角，军方人员用不同的雷达系统追踪了这些飞行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对今年的年度人口贩卖报告进行了调整，是为了推动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美国国会的议员就此向国务院官员提出了质询，相关争议也引起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方面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人口贩运活动将世界各地的弱势人群变为现代奴役的受害者，美国把相关国家公布于众，用这种方式警醒有关国家打击人口贩运活动。
有多达2700万人生活在现代奴役之中。
We have a moral imperative to speak out against trafficking.
从道义上说，我们有责任坚决反对人口贩运。人口贩运涉及强迫劳动、性奴以及资助犯罪活动。
今年的人口贩运报告没有将古巴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列入最差类别。古巴今年同美国恢复了外交关系，马来西亚则是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自由贸易协定 TPP 的成员国。
我们很多人担心提升马来西亚的类别更多是为了确保 TPP 谈判成功，而不是关注被贩运的人。
我们仍旧非常关注马来西亚的人口贩运问题。
国务院说，马来西亚加紧了对人口贩运案件的调查和起诉。
类别划分并不是评估一个国家人口贩运问题的严重性，而是评估这个国家的政府解决人口贩运问题的努力程度。
国务院坚持说，报告是认真调查的结果，是可信的。
克里国务卿为人口贩运报告负责，没有任何人能质疑国务卿打击人口贩运的决心。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卡丁认为，可以强化授权国务院发表人口贩运报告的法律，让国会对每年各国类别的调整进行监督。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数十名马航MH370 班机失踪乘客家属
因不满马来西亚政府有关飞机残骸问题的一些说法，来到了马来西亚驻华使馆外面进行抗议，并且一度试图冲入使馆，但遭到保卫使馆的中国警方的阻拦。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星期五，马来西亚驻北京大使馆外聚集了约50名马航 MH370 失踪乘客家属，他们抗议马来西亚政府星期四宣布法属留尼汪群岛所发现的机翼残骸确属马航失事的370航班。示威者程丽萍说，
那个宣布了说是找到残骸，确定了是370的，但是法国那边都没有说确定，我们要求那个马政府来给我们去做这个解释，所以他们马政府没有出面，没有人来参加会议，所以我们来到大使馆邀请他们去出席会议。
参加示威抗议的江辉谈到了中国外长王毅近日的有关说法。
中国人，中国政府已经做得仁至义尽了，昨天我们外交部王部长亲自让他们给我们进行深入解释，他们却不来派人参加今天的会议。今天到这里就一个要求，要求他们派人参加会议，让他们履行他们的国际公约，根据国际公约履行他们的国际义务。
示威抗议过程中，家属曾一度想冲入大使馆，并且同守卫使馆的中国警卫发生了推撞，警方在现场部署了约100警力，不时听见有人高呼警察打人，警察打人，也有示威者指责现场警察。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抗议者说，
马来政府接管370事件，但是呢到现在马来政府没有人出面给我们家属接触，给我们家属解释，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负责任的政府吗？
这位李姓的失踪乘客的母亲说，希望得到靠得住的真相。
我要真相，我要370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需要政府给我们一个能靠得住的，能有力，有强有力的说服，能把我们说服了，因为500多天了。
法国有关部门尚未公布对留尼汪所发现的飞机残骸的最终鉴定结果，此前只是谨慎地表示残骸属于马航失事航班的可能性很大。报道说，围绕飞机残骸的悬念估计持续不会很长，推迟宣布恐怕只是程序问题。也有报道说，一些中国家属似乎缺乏理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目前还不能够证实中国已经停止在南中国海造岛的相关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希望看到这一地区所有的修建活动停止，我们希望看到声索方之间以相互回应的方式停止填海造地，停止新的建造工程，停止对前哨地点的进一步军事化。美方希望看到紧张局势从整体上得到缓解，为解决诸多主张声索创造外交解决的空间，所以只要中国愿意采取这些步骤，美方都会欢迎，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证实这一点。稍早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后，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表示，希望有关中国已经停止填海造岛的说法是真实的，但是他无法确定。克里说，美方希望填海造岛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和军事化这三项活动都能停止，希望各方能各退一步，合作制定出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等法律机制。在此之前，克里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闭门会晤。克里说，王毅对解决南中国海纠纷展示了另一种程度的意愿，尽管不如美方所期望的那么完全彻底，但至少是一个开始。王毅星期三在东盟外长会议上说，中国已经停止了填海造岛。他说，其他国家也曾经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有双重的标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要求中国澄清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的主张，但是即便中国宣布九段线只是岛屿归属线，这算是九段线的最低要求，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也不会承认这条线的合法性。 有些学者对南中国海诸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说法提出了反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详细报道。
中国官员和中国外交部多次表示，南中国海诸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中国外长王毅不久前还强调，如果中国容许领土利益被蚕食，将难以面对祖先以及下一代。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石存说，中国对南中国海诸岛生索主权有历史依据。
大量的史料地图可以证明，中国是最新发现、最新命名、最新纳入版图、最新实施连续不断的对南海诸岛的管辖。中国是唯一的国家，我相信其他国家不可能找出比中国更充分的历史这个事实依据来证明南沙群岛的这些岛礁他们非法占领的属于他们，这点是很明确的。
但是很显然，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不会同意这样的说法。2013年，菲律宾将中国告上国际仲裁法庭。在为配合国际法庭的诉讼而录制的电视系列片中，菲律宾说，
根据史实，作为菲律宾人、印度尼西亚人、文莱人和马来西亚人后裔的马来波利尼西亚人最早发现了这些岛屿。沿海地区的东南亚人是航海民族，他们最先发现并在南中国海和太平洋捕鱼，比抵达这一海域的中国人早了几千年。
比尔·海顿是《南中国海亚洲权力之争》一书的作者，他说，所谓南中国海诸岛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中国人最先为这些岛礁命名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As we should all know by now, China's claim to the Spratlys and nearby reefs arose from a Republic of China committee in 1935.
我们现在都应该知道，中国对斯普拉特利群岛宣称拥有主权与中华民国的一个委员会有关。在此之前，没有中国官员到过斯普拉特利群岛，所以这个水陆委员会只是沿袭了英国地图上的名字，然后将它翻译或是译译成中文。
它已被中国目前视为最南端的陆地领土的南康暗沙和北康暗沙为例说，1935年中华民国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公布的名称为南卢康尼亚滩和北卢康尼亚滩，这两个名称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1947年中华民国将其改为更接近中文说法的南康暗沙和北康暗沙。2014年9月11号，菲律宾海事和海洋事务机构与德拉萨大学联合展出了60张古地图。地图表明，中国最南端的领土始终是位于中国沿海附近的海南岛。德拉萨大学展示的这些地图，从公元960年的宋朝到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时间跨度将近1000年。《南中国海亚洲权力之争》一书的作者海顿也表示，从1630年到1830年，西方绘制的南中国海地图显示，南中国海的那些群岛并不存在，而1897年广东省的地图也没有这些岛屿。海顿认为，自古以来，南中国海是一片无人治理的海域，主要是被渔民和海盗占领。直到19世纪初，英国海军才证明了南中国海群岛的存在。穆罕马利克是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一名教授，他2013年在《世界事务》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是历史小说。他写道，由于古代的亚洲国家都不行使主权，因而中国以历史为基础宣称对斯普拉特利群岛拥有主权的说法站不住脚。在现代社会之前，亚洲的帝国都是没有疆界的，也不会派兵守御边境，而且疆界也是经常变动的。他说，在亚洲，治理主要是靠宗主权体现的，与民族国家的概念不同。中华各朝代从来都没有仔细划定自己的疆界，或者是认真的管理。中国的疆界更多的是一个区，或者是一个圈，其影响从文明的中心向边缘的异族未教化的民族逐渐减弱。马利克说，中国对南中国海主权声索的真正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1947年。那就是1947年出版的由中华民国政府内政部方玉思编绘的《南海诸岛位置图》。据称，当时的总统蒋介石希望以此为中华民族争取最大的生存空间。但是，美国国际贸易和政治风险评估公司萨缪尔斯国际合伙人机构高级研究助理索拉布古普塔认为，就是因为这版地图，中国成为第一个宣称对南中国海诸岛拥有主权的国家，比其他周边国家更占优势。
It's got the strongest legal claim. That's why. It's as simple as that, and this is the strongest claim which has been acknowledged by international parties through the 1920s.
中国的声索是最有力的，而且被国际各方承认过的。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到甚至旧金山合约，所有各方都承认中国的声索。这就是中国声索的基础，有充分的外交信函显示，当时所有的主要国家，日本、法国、美国和英国都接受了并倾向中国的声索。
关于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美国资深外交家傅立明的看法看来更接近现实。他在最近的一次演讲当中说，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现在包括中国，已经正确地意识到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关键不是在法律上的争辩，而是实际的占领和控制，并持续赋予符合人类生存的条件。这个岛屿能否产生200海里的经济区，或者是12海里的领海，都取决于人类是否能够在岛上生存。这就是各国竞相抢占岛屿，驻扎在岛屿，并向外界展示人类可以在此生存的原因。他说中国是后来者，这也是北京大规模的在自己实际控制的岛礁上填海造岛的原因。不过不少的法律专家已经指出，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在天然状态中不能够支持人类居住，或是位于海面之下的地貌本身无法享有领海或者是专属经济区。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彭博新闻社星期五报道，与中国有关联的网络黑客入侵了美国航空公司以及旅行预订系统平台萨布里公司的电脑网络。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彭博社报道说，赛博公司已经证实其系统最近遭到入侵，而美国航空公司还在就是否遭受网络入侵进行调查。赛博公司曾经是美国航空公司的子公司，于2000年成为独立的公司，两家公司共享一些基础设施。总部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赛博公司是全球领先的 GDS 全球分销系统提供者，与数百家航空公司和十多万九家有业务往来。该公司在其网站上还介绍说，80%以上的联邦政府雇员的旅行预订都是通过公司的一个系统平台处理的。彭博社援引了了解案件调查的知情人士的话说，这些黑客与入侵美国第二大保险公司和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系统网络的黑客是同一伙人，但赛博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都表示，目前还没有证据证实这起网络安全事件与前几起有关联。赛博公司在一份声明中对彭博社表示，目前还不清楚一些受保护的敏感信息是否受到影响。美国航空公司一名发言人对彭博社说，尚未发现证据表明我们的系统或网络经历了像联邦人事管理局那样的入侵。彭博社上个月报道说，窃取2100多万美国人信息的黑客在今年五月底到六月初还入侵过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系统。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知名艺术家艾薇薇近日接受《南德意志报》专访的时候发表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据德国之声报道，艾薇薇在采访当中对中国政府大规模逮捕维权律师以及此前对他的强硬态度表示理解，这引起了海内外异议人士的极大不满，他们将艾薇薇的此番言论称为是偶像的崩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艾薇薇已于上周四抵达德国，目前人在柏林。据德国之声报道，柏林艺术学院下周将邀请他商谈担任客座教授一事。这所学校在2011年就向艾薇薇发出过邀请， 但由于护照被中国政府扣押，他无法自由出境。2011年，艾薇薇曾因茉莉花革命而被中国政府羁押81天，护照也被扣押。今年7月23日，他重新获得护照。他对《南德意志报》记者说：“现在中国政府允许他自由出入。”他说：“他们几乎是无条件地将他还给了我。他们也承诺我可以回去，这对我很重要。他们说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但他也表示，他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因为当局不允许存在不同的声音，他们不在乎社会主义。他说，独立媒体人文云超在评论中国政府归还艾薇薇护照一事时说，这或许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的访美之行有关。他说，
习近平他今年9月份要访问美国，他也会承受这方面的外交的压力，所以不排除通过允许艾薇薇出境这种方式来缓解外界对中国的批评和指责，特别是转移外界最近针对中国镇压维权律师这一件事情上的批评和指责。
他同时也表示，由于艾薇薇是一名国际知名的艺术家，外界一直给中国施压，要求保障他的基本人权。引起争议的德国之声报道称，艾薇薇表示他明白当局之前为何对他如此强硬。报道还称，艾薇薇在评价中国政府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一事时说，他们的案子将会由法院来判，当局不再游走于法律框架之外。以上言论也是引发意见群体不满的几个主要观点之一。温云超认为，艾薇薇这次采访中发表的言论与他过往的观点有很大不同，很难被接受。他说，
针对艾薇薇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一些内容，我们认为是完全不能够接受。例如他提到官方他比较他个人的遭遇和维权律师的遭遇的时候，他有一个结论说，针对维权律师群体，官方不再是在法律之外活动。我想这个显然并非事实，并且另外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首先要有解决方案才能够批评，这个我觉得这个也不符合公众对批评本身应该有的意涵的一个一般性理解。就是说，我个人也认为就是说，批评应该是一个独立性的行为，它并不是像政客那样需要提出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才能够批评。
然而，与艾薇薇相熟的前德国之声记者异议人士苏雨桐表示，德国之声这篇报道是翻译稿，并有引导性的内容，扭曲了艾薇薇的本意。他说，
艾薇薇根本没有妥协，他最妥协的时候是他刚放出来81天以后，刚放出来的时候，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他都只是沉默，并没有说助纣为虐的话，也没有表扬过中国政府。所以说，我不相信他到了自由的国家他突然那个是这样子。
这篇德国之声报道的作者约尔格8月5日发布推特说，艾薇薇赞扬中国政府的积极态度。记者在《南德意志报》的英文采访稿中看到，在谈到中国维权律师的遭遇时，艾薇薇说，是的，当局对一些案件表现得相当极权，但这和我以前被拘留时的情况非常不同。现在当他们拘留你，他们会有逮捕令，法院会判决这些人，他们按程序办事，如果证据不足时，他们就会将你释放。这些策略不再像几年前那样的不合法。当然，如果警察认为你可疑，他们有权利逮捕你，尽管我认为这种策略也可以用来控制人民。而在谈到是否应该批评政府时，艾薇薇说，我不害怕他们不让我回国，不管发生什么都没有关系，我只求可以过正常的生活。我希望我说的话做的事对社会有利，不仅仅是批评，并且提供解决方案。我讨厌那些认为自己更优秀的人，总是存在问题的，也总是有解决方案。如果我没有解决方案，我为什么要说问题呢？艾薇薇还表示，虽然他现在人在德国，中国政府仍然对他的一举一动非常敏感，但是比以前更加宽松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同一类话题，美国北京的维权律师于文生八月六日被警方带走，七日晚十一时被释放。他在回家的路上对美国之音说，警方拘押他的理由是所谓的寻衅滋事。拘押期间他始终双手被铐，为抗议警方的虐待和任意抓捕，他拒绝进食进水。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北京维权律师于文生六日接近午夜被石景山区八角派出所警方强行从家中带走，理由是寻衅滋事。七日午夜十一点许，美国之音试图了解事态发展时，他的妻子许燕说，他的丈夫刚刚被释放，目前两人正在回家路上。事件期间，许燕通过社交媒体第一时间呼吁社会声援。
从昨天晚上23点到今天，现在正接他回家，就是现在在路上，律师在我身边。我先谢谢您那个对我们的关心。
于文生是北京道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主要受理维权案件。一段时间以来，于文生严厉抨击中国当局最近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谴责官方践踏人权、破坏法治。他指责政府大批逮捕律师的目的是恫吓，企图迫使律师停止倡导和维护民主与人权。于文生律师向美国之音介绍了他在八角警局内的情况。
对，我是刚出来也就一两分钟。
是从哪个派出所出来的？
那个八角派出所。
被拘押一直到您被释放出来，一共前后多长时间？
现在刚满24小时。
国际媒体广泛报道了于文生律师被抓事件，说警察和便衣来到于家后，按门铃的同时猛烈砸门，进入房后将于文生妻子和孩子赶到屋外，行动中警方抄走电脑等物。于文生回忆说，
当时是那什么，他那个来了之后啊，是闯进来的，等于破门而入的。入了当时的情况，我就很快就被控制了，带走了。
于文生说，在八角派出所拘押期间，他的双手始终被手铐铐住，坐在冰凉的铁椅子上。他说：“
啊，是这样的，我头10个小时是一直被铐，就是说我是手铐，一直手铐铐在后面，就是被铐待着，这是整整10个小时。”整整一夜，后来就10个小时之后才手铐在戴在前头。这个23、24个小时吧，应该将近24小时，我一直坐在铁椅子上，几乎就等于是没怎么睡觉。
于文生说，警方对他的指控是寻衅滋事，但是并没有提供任何书面文书。于文生被带走后，他的妻子也没有收到警方的任何文书。于文生认为，八角警局内的审讯与他控告公安部一事有关。
做了几次笔录，因为我记得做了6次笔录，但是我都是无语，也没有签笔录。
为什么给您放出来呢？
是有因，因为这个当时我是主要是问我当时控告那个就是公安部的事情，主要是这个。
于文生说，7月31日，他曾经向中国国务院、监察部、人大、最高检等5个部门发信，控告公安部违反刑事诉讼法等侵犯人权的问题。美国之音八日凌晨打电话到石景山区八角派出所询问于文生被抓事件，当班的警员说不知道，然后挂断电话。事件期间，这家派出所也拒绝其他媒体的采访。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中国浙江省各地发生了多起强摘天主教堂十字架的事件。一些天主教徒聚集在一起，试图保卫自己的教堂和十字架。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浙江省永嘉县，十几名天主教徒聚集在他们的教堂外面，含着眼泪吟唱圣歌。与此同时，两名工人在教堂屋顶将十字架拆除。此前，信众们在教堂里望弥撒，为保留十字架做最后的努力。最近，浙江各地教堂的十字架纷纷遭拆除。尽管中国宪法保证宗教自由，但浙江有关当局今年夏天仍宣布所有教堂屋顶一律不得竖十字架。此举引发信众们极大愤怒。一名信众说：“
就是说，意味着我们这个十字架是我们心中的十字架，他们要把我们强拆下的，我们是心里是很难受的。”我们所信仰的是宗教，中国政府我们又没有反对他， 是吧？他为什么不让我们信这个？
嗯，
他说宗教信仰自由，他能这样是自由吗？我们有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做一个是公民，我们也是中国好公民。
在平阳县一个教堂外面，信众们用大货车挡在教堂外，试图阻止当局进入。在永嘉县，信众们拉起横幅反对拆除十字架，强拆十字架行动也遭到中国官方认可的教会的反对。官方教会人士警告说，这种做法会将虔诚的信徒变成共产党的敌人。永嘉县天主教徒涂守哲谈到当局是怎样拆除村里教堂的十字架的。
他自己把树割掉，这样进来把我们信徒全部控制在下面，就是我们的信徒只好在那里唱歌一起祷告。
美联社要求就强拆十字架行动采访浙江省政府官员，但没有得到回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政府计划在2015年底对草原游牧民全部实行定居。面对这一巨大的变化，一些牧民感到舒适，而另外一些人则感到生活当中增加了困难。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四川阿坝自治州的草原上，14岁的巴杜和他的姐妹以前一直过着几百年来都没有改变过的生活。在夏季的几个月里，住在毡包里的藏族女孩们和家人依靠牦牛维持大部分的日常需求。
起床就挤牛奶嘛，然后就吃饭。妈妈和姐姐去山上挖闭目，然后就我们四个。
现在他们周围的生活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大多数藏族游牧民在中国政府的政策下定居下来。根据中国国务院2011年发布的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到今年年底，中国的游牧民要全面实现定居。据报道，2009年至2012年，阿坝地方政府在给藏族游牧民定居的住房上投入了29亿元人民币。上周，一些外国记者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到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区采访当地定居牧民。刚定居的18岁藏族少年杰瓦泽达说，他很高兴离开草原。
之前是比较简陋的嘛，现在我们住的有点舒服，比较舒心了。
中国政府说，定居能给牧民提供医疗和教育的便利，并能给他们提供在旅游业等领域工作的机会。政府官员鼓励新建村庄参与到旅游业中。四川阿坝州川盘村村委主任夏郭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旅游村建成的第一年，川盘村盈利20万人民币。
旅游方面他们很多人就搞不懂搞不明白，然后村两会和指导的人呢就给他们做些带道会吧，应该是这样，然后他们就听明白了。听明白之后呢，都喜欢参加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个阶段。
而这只是中国政府希望外界看到的正面景象。上周，政府组织外国记者在阿坝采访当地官员和定居牧民，一切都是在政府官员的监控下进行的，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从旅游业中受益。一位定居后的60岁牧民依然只是挣着糊口钱。
怎么说呢，有些家庭已经很差了，现在一切变得很贵，因为现在你必须买所有东西，以前的食物和衣服已经不能满足我们，正因为如此，在一些地区缺钱了，所以有些事情就有点困难。
四川阿坝州外宣办副主任白迎春说，政府没有强迫牧民定居。
政府呢，他并不直接参与这个，就是决定这个定居的这件事儿，它是由群众自愿自发的，就是通过了解群众需要，然后群众提出他们要建设的这些的要求，然后根据本地的一些特点或特色来进行修建。
但一些活动人士表达了担忧，他们认为中国政府的主要目的 是要加强对流动人群的控制。是的，毫无疑问，它是中国加强政治上总体控制的目标的一部分。对定居的群体进行政治控制，要比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容易得多。中国当局还设定针对性的政策，以达到消除分裂主义和消除西藏民族主义的表达的目的。新华社的报道提到，在使牧民定居的同时，中国政府招募了800多名志愿者到藏族自治区参与当地的教育、医疗和农业生产活动中。一些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企图同化藏文化的做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台湾方面，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加入总统选战之后，台湾媒体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支持度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日前宣布参选总统之后，台湾明年总统大选呈现三强鼎立的局面。根据联合报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宋楚瑜的支持度超越了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有36%的选民支持民进党主席蔡英文，24%支持宋楚瑜，17%支持洪秀柱。联合报上一次的民调指出，蔡英文领先洪秀柱20%。宋楚瑜宣布参选之后，蔡英文还是领先洪秀柱19%，不过优势稍微受到影响，冲击较大的洪秀柱变成位居第三。苹果日报的最新民意调查则显示，蔡英文的支持度是35.67%，洪秀柱是29.68%，宋楚瑜是24.69%。因为宋楚瑜的参选，洪秀柱的支持度下降了5个百分点。无论如何，蔡英文在这两份民调当中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民进党立委吴秉睿告诉美国之音，宋楚瑜的参选一定会瓜分蓝营的选票，甚至比洪秀柱更能争取到中间选民的支持。
洪秀柱从参选以来，他一直拥抱深蓝，向极端的选民去靠拢，那把中间这一块让出来。宋楚瑜参选之后，他当然会跟他争夺蓝军跟浅蓝过去传统这样的选民，那他还有机会向一部分的中间选民开拓。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以选票争取的这个方向来看，宋楚瑜反而比洪秀柱有更宽广的空间。
吴秉睿委员还说，宋楚瑜也知道自己选不上，不过透过参选总统可以拉抬亲民党立法委员的选情，可能多争取一些立委的席次。面对支持度下滑，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则淡定以对，只在脸书上指出农业将在执政后列为优先的政策项目，只字未提宋楚瑜参选一事。民进党表示会以平常心面对宋楚瑜参选，并且不放弃与各种进步力量的合作。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五表示，已经看到了媒体的民调以及党内的分析，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泛蓝分裂，绝对对国民党不利。国民党立委吕学章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尽管选情受到冲击，外界也传闻不断，国民党不会选前换将，也不会出现弃洪秀柱保宋楚瑜的弃保效应。
洪秀柱经过国民党的这个初选的程序啊，所产生的这个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所以基本上啊，这大家都有共识。我现在在南部在拜访基层的声音啊，他们都是全力的支持啊洪秀柱。换句话说站到一兵一卒啊，他们都全力支持。
吕学章委员还指出，有传闻说一些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参选人会出现跳船现象， 也就是离开国民党加入亲民党或是其他的阵营参选，这也都不是事实。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表示，民调有高有低，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距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变数还很多，结果也很难说。面对弃保的说法，他强调，要弃的应该是邪门歪道，要保的是中道，台湾的安全。台湾明年将同时举行第14任正副总统的选举，以及第9届立法委员的选举，投票日是1月16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周末遭到了今年全球最强台风的袭击，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4人失踪、180多人受伤，财产和经济损失数亿台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苏迪勒台风星期五午夜前后在台湾全岛登陆，这个被美国广播电视新闻网 CNN 称为今年地表最强的台风重创了整个台湾。苏迪勒以势不可挡的威力卷着特大豪雨铺天盖地直泻各个县市，其中东部的宜兰、花莲首当其冲，正面受创，阵风最高17级，为20年来最大，海浪高达17米，风速高达每小时220公里，连日来山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1300毫米，即使在平地的台北市，阵风也高达13级，降雨量也超过400多毫米。这次台湾多年不见的强台风给台湾造成重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截止到当地时间8月8号下午4时，苏迪勒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4人失踪、180多人受伤、7500多人被迫疏散。苏迪勒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8号下午4时召开第6次会议，中央气象局主任王世坚说，
台风动态呢，它强度减弱，那目前暴风圈还是笼在台湾地区，那中南部地区的风力增强，那强度未来会减弱，警戒区域呢，陆上还是全区警戒，海上是台湾的附近海面巴士海峡、东沙岛，台风影响各地持续。
台湾国军出动5800多人次，近300各种车辆，警察和消防队员6100多人，各种车辆2000多，以及海巡署5000多人，各种车辆1500多，疏散被困民众，抢险救灾。苏迪勒还造成全台湾350万户停电，8万多户停水，近6万户市话被中断，260多处被水淹，多处水利设施受损。苏迪勒导致全台湾的海上、空中和陆地交通几乎完全陷入停顿状态。8月8号，全岛的海运和空运全部取消或停航，近300个国际航班被取消或延误。台铁和高铁在8号19时前全面停驶，省道和县道16处中断。台中的5艘商船和1艘军舰发生断缆。苏迪勒还给农业作物造成巨大损失，380多公顷的香蕉园被毁，以及大量文旦柚、木瓜等受损，直接经济损失1亿4000多万元。苏迪勒台风的风力之大，致使台北101大楼内部安装的阻尼器摆幅正负100公分，创下摆动幅度最大的历史记录。2013年苏力强台风来袭时，101大楼阻尼器的摆动幅度仅为70公分。阻尼器的作用是协助平衡，能够减少强风和地震给大楼带来的摆动。在桃园机场，一架在停机坪上的100多吨重的波音747货机的前轮被强风吹离地面。中央气象局主任王世坚说，目前全台湾都在豪雨特报区，超大豪雨主要是在宜兰到屏东的16个县市。他说，苏迪勒目前以每小时1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明天下午2点将抵达金门，然后在大陆东南部的福建一带登陆，届时苏迪勒将基本不再对台湾造成大的影响。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上个月在旧金山控诉美国陆凯国际能源集团和该集团的总裁兼执行长杨冰清以及业务相关人士涉嫌操作庞氏骗局，在公司没有盈利却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向投资者表示公司成功经营石油和天然气，拥有庞大储备，吸收新投资者的基金来回报旧投资者。陆凯也为投资人通过 1B5 项目办理投资移民，吸金800万美元。在案发后，有36名陆凯的投资人委托洛杉矶的刘龙珠律师星期四下午向洛杉矶高等法院提出集体诉讼。刘龙珠星期五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
状告陆凯能源杨冰清以及其他人包括证券欺诈、毁约等在内的超过10条的民事诉讼的罪名，然后我们要求赔偿的金额除了6800万实际的损失以外，我们也要求6亿8000万，就10倍的惩罚性的赔偿。
刘龙珠指出，杨冰清名下在北加州的一栋泳池豪宅当初以240万美元购入，现在市场价格可能已经涨到350万美元。虽然跟他签约的陆凯投资者有36人，但因是集体诉讼，一旦赔偿，所有的其他投资者也将受惠。他表示，
大部分投资人是在美国国内，中国国内投资人也有，相对是少部分，这是第一。那第二的话呢，如果他本身的住哪里，或住美国住中国，或者说他是公民绿卡或者没有身份，对他拿到这个赔偿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陆凯国际集团在遭到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后，曾发表声明否认被指控的庞氏骗局，还声称正在尽力维持运作，同时最大限度为投资者寻求回报。然而，据刘龙珠律师的客户提供的资料显示，该投资人今年未能取得任何投资回报。陆凯投资者在洛杉矶提出集体诉讼的同一天，陆凯公司和旗下的10家所属机构向德州的联邦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此举将导致所有求偿行动自动终止。陆凯公司是否计划出售产业来支付给债权人还有待观察。刘龙珠律师表示，他将向法院要求取消自动终止，一旦获得批准，可继续进行集体求偿。陆凯国际能源公司在洛杉矶的办公室人去楼空，电话不通，不过公司的招牌仍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有关文化方面的报道，有关泰国的中国文化已经在那里深入扎根，融入泰国社会的情况。下面请听报道。
数百年来，圣克鲁斯教堂一直是这一带的标志性建筑，但是在教堂阴影下的狭窄小巷里，流行着中国人所说的老外小吃。这种葡萄牙小点心的食谱很简单，将鸭蛋和糖混合，加上面粉，撒上葡萄干，蘸了糖浆的葫芦和柿子。但是烘焙需要恰到好处，这可不简单。塔努辛哈面包店的烤箱是商业机密，他们要求我们不要透露细节，而在他们的对手拉美包面包房，这些都是公开的。松饼在碎石床上烘焙，底下由天然气把煤炭烧热。
老外小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外皮香脆，里面松软，但是我们不会让外皮过于脆。
老外小吃的制作过程不添加发酵粉、酵母或防腐剂，这真的是几个世纪前的味道。
如果有人从16世纪尝过这些，他们会说这味道与那时的一样。一些过来旅游的葡萄牙人说，这些跟他们父母和祖父母做得很像。
这个从葡萄牙天主教移民那里传来的可爱小点心，仍在吸引新的喜好者。
这是我第一次品尝，我会再来的。
吞武里的面包师傅们希望后人能享受他们的小吃，它的美味令人想起那些500年前来到暹罗王国的葡萄牙民兵、商人和传教士。美国之音赫尔曼曼谷报道。
好，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播送完了。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张燕，我是申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在恐怖分子制造的一系列爆炸导致喀布尔50多人丧生一天之后，塔利班又声称对另一次造成死亡的汽车炸弹爆炸负责。塔利班在答复美国之音的声明中说，星期天北部昆都市省的汉阿巴德地区爆炸事件是他们指使的。阿富汗官员星期天说，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9人，其中很多是支持政府的民兵。阿富汗首都气氛紧张，塔利班证实该组织创建人奥马尔死亡，新头目接班后发生最严重的恐怖袭击爆炸以来，喀布尔的民众感到不安。塔利班承认星期五派遣了3名自杀爆炸手去袭击靠近喀布尔主要机场的美军特别部队基地，在基地工作的8名平民合同工以及1名美国军人被炸死。星期五稍早，身着警察制服的塔利班自杀爆炸手在喀布尔一个阿富汗警察学院中一群新兵中引爆炸弹，至少27人被炸死，超过25人受伤。不过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周五的卡车炸弹对喀布尔一个居民区进行的袭击负责。那次爆炸造成至少15人丧生，240人受伤，死伤者主要是平民。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提出取消副总统和副总理职位，作为一系列改革的一部分，以减少腐败和改进政府。阿巴迪星期天宣布了上述提案。此前几周，伊拉克人一直抗议政府管理不善，缺少服务，包括未能持续提供电力。这个计划要求伊拉克取消的3位副总统，其中包括阿巴迪的前任马利基，并取消选择官员的政党和宗派配额，减少分配给官员贴身保镖。伊拉克内阁星期天批准了阿巴迪的建议，但要求议会批准才能生效。马利基和同是副总统的努加菲也支持这一项改革。数百人星期六在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城市弗格森游行，纪念去年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布朗被警察射杀。民权活动家和宗教领袖聚集在这个非洲裔人口为主的美国城市，纪念该事件1周年。游行人群由布朗的父亲和家人引导。18岁的布朗2014年8月9号的死亡引发了连续几天的抗议和骚乱。几个月后，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跟布朗发生口角后开枪的那名白人警察，再度引发抗议和骚乱。星期天，台风苏迪罗向中国内陆移动，东部继续暴雨狂风，造成洪水，至少14人死亡。这场台风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对福建和浙江影响最剧烈，致使8人丧生，并引发泥石流，上百万人失去供电。当局表示，25万人从家中疏散。日本长崎市星期天纪念原子弹爆炸70周年。美联社报道说，当年的爆炸的幸存者呼吁废除核武器，并制止日本政府推动放宽军事限制的行为。以色列星期天对犹太极端主义分子进一步的反应，在西岸犹太定居点逮捕了数名嫌犯。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